施恩的主，你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真的翻转我们，就像你的诫命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慈神爱所，要把我们这些贪婪的人变得在耶稣基督里知足的人。这样祷告，信靠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在过去的两周，我们教会一同赞美上帝救赎的大功，就是透过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挂在那个树上，十字架上死了，又埋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我们也感谢圣灵奇妙的工作，今天在这个地上继续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一个一个透过这样的工作，如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这样的能力也降在我们这些必要取死的人身上，也让我们的心灵活了过来。当耶稣基督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要变得像他一样，我们不再是什么，不再是植物人，我们要变成真正的荣耀的上帝的儿女。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四个月，都记得我们这四个月里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使人自由的律法，这是雅各书的主题。我们特别要回想，是从救赎之后要看律法作为我们感恩的指南。我强调说，人如果不什么误用律法，想要靠自己的天然本性来达成圣洁律法的要求的话呢，而是转向诗篇的第一篇，这个描写一个义人应该有的生活的视角，就是唯独喜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你就会发现，真的，这本是上帝期待他被造的人和救赎人应有的生活方式，这是蒙福的人生。阿门。为什么十诫被放在圣殿，放在至圣所，放在至圣所的中心那个约柜里面？你有想象力都知道，那是最中心最中心的地方，方的表明那个 cubit 是中心。所以他这里实际反映出上帝自己的美德和上帝的尊荣和他的属性。我们都知道，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完美的活出那个放在法版里的那个十个诫命，在他的人生和侍奉里不仅全然彰显上帝的公义，满足诫命的要求，同时他也在向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没信主，说人是多么需要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公义加添在我们身上， impute 里归算在我们身上，从而能够活出一个感恩喜乐满足的生活，是吗？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上帝，所以他就配得跟父神和圣灵一样的敬拜和尊崇。所以我为此呢，我就特别选这个我们的老师 John Frame， 在这个教会受他影响是最大的。他在基督徒人生的这个教育里头呢，对律法和解释运用非常的精准，非常的丰富。我要介绍给大家，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四个月的系列讲座讲到的结束，也是一个总结。弗兰教授他是从这个新约旧约的广义或者狭义的角度，以基督为中心的来看待律法的成就，他这样简要的来总结十诫，值得大家留意。如果你是经常记笔记的人，你现在可以开始打开你的笔记本记了哈，让你最后回去可以思想。第一，他说第一诫命教导我们唯独敬拜耶和华，广义而言，他教导我们的人生任何的领域没有任何比上帝还重要的。特别来讲，他呼召我们在个人和社会中都要尊崇耶稣基督为君王。我加的附加是，耶稣基督是天下地下人间唯一的主宰、救主和上帝人之间的中保。第二诫，这个诫命禁止我们把偶像作为敬拜的对象，广义而言，他教导我们人生的一切方面都要全然的按照上帝全备的启示而活，特别要活出上帝自己终极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可敬拜一切看见的和不可看见的偶像。第三，他说诫命教导我们不可随意和误用上帝之名，广义而言，他禁止我们误用上帝的启示，那就是整个充满宇宙的普遍的启示 当然也包括上帝的特殊启示，我们应该特别要尊崇那远超过天下万有之名的耶稣基督之名。换句话说，耶稣是上帝之名， Jesus is the name of God， 我们唯独尊崇那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的耶稣基督之名为圣。第四，这个第四诫告诉我们，七日中要分别一日守上帝之圣洁的日子。广义而言，他告诫我们在任何的时间都要来荣耀上帝，并在耶稣基督里寻找上帝救赎性的全然的安息。我们这一天，今天放下我们六日中工作的劳苦，要聆听安息之主耶稣的声音，因为他把安息日更新为主日了，他已经复活了。第五诫命告诉我们，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广义而言，他告诫我们要尊重上帝设立的一切的权柄，包括尊崇上帝自己和耶稣基督为君王，透过敬拜天父、孝顺他的父母，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借着信心纳入上帝的家了。我们已经拥有了儿女甘心乐意的自由的顺服。第六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伤害无辜人的性命。广义而言，他告诫我们要尊崇生命之主，并把耶稣基督的应许的永生，像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那样，要告诉什么？所有的人。生命之主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倾倒，好让我们在他的复活里活着。星期五高真牧师说我们往死里活，反映这一点意思哈。第七诫命告诉我们要尊重婚姻的圣洁。广言之，他告诫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如他是我们神圣的丈夫，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如同他是教会的新郎。这位新郎已经舍己洁净他的教会，使我们这些新娘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的爱慕、唯一的良人就是耶稣基督。第八诫命，他告诫我们不可拿取属他人的一切。广义而言，他告诫我们不可将唯独属上帝的归给我们自己，上帝的名声、上帝的金钱、上帝的恩赐，我们尊耶稣基督为万福的源头与永远的产业。 Be all my vision， 因为他供应我们此生和来生一切的需要。第九诫命禁止我们不可歪曲真理来伤害我们的灵舍。广而言之，他呼召我们为基督的真理做见证，因为他是真见证人。我们要遵从基督为真理和真理做的忠心的见证。在他里面，上帝圣约中所有的应许，用保罗的话说，都是什么？是，就是阿们，阿们。第十诫告诫我们不可有违背上帝旨意的任何欲望。广而言之，他教导我们一切的罪都始于心中的欲望。耶稣基督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刚刚最后一个诗歌，他能供应我们外在的需要，更加的更新我们内心的愿望。在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恩惠里面，我们能够感恩知足的活着。我认为他是写得非常的好，这么短暂的来总结十诫，实在是我没有找到。那我们今天该讲第几诫了？第几诫？第十诫哈。这是我们为什么整个又念了一遍，要做结束了。第十诫怎么说？上帝的第十个字或者第十句话，他怎么说？21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好不好？你一听完这个以后，你发现贪恋别人的什么都不行，从别人妻子开始到他不同的产业，包括别人的事业、别人的金钱、别人的相貌、别人的才干、别人的思想、别人的名声，包罗万象。你发现你是不是一个真正透道的人？你是不是贪恋所有的事情？看街上跑的哪个车最好，你就喜欢那个。所以新约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总结了两次这第十句话，他说不可起贪心，第7章，第13章说不可贪恋，他后面没有任何的宾语的。换句话说，他直接把贪恋的对象 掠去了，让我们来填空。想想你贪恋的东西，那些常常勾引起我们贪心的人和事。我们今天要从刚刚我们这个上面投影上的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改变，从贪到足，从贪恋到知足的这个认识过程和改变的过程。贪心和它的恶果是什么？贪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贪心的治愈，换句话说，我们要问什么是贪心，贪心的果子是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会贪心，最后要什么？要寻求改变，怎么不过那样的生活，过一个真的在基督里满足？我知道这是很难，这是很难的事。我们一个个来看好不好？这个投影仪都贪心哈，贪心和它的恶果。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贪心。显然律法这里的焦点是人心，对不对？箴言怎么说？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来发出的。我一往上举你就知道，再放下一页哈。有许多人误解新约和旧约的关系，他们说旧约是律法，是外在的。其实如果按照耶稣基督正确的解读，旧约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心了。它不光是外表，诫命从头到尾都强调人心。第一诫命怎么？关乎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第十诫怎么样？贪心 covet 都跟人心有关系。到了耶利米的时候，他怎么说？上帝最后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都跟心有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光把这个前后两诫直接说了，他把所有的诫命跟心都连在一起了，不是违背了旧约，而是把旧约讲得更加的清楚。什么是贪心呢？用今天的人话呢，经常就是攀比、嫉妒。因为英文这个 covet 中也都不用了。我们天生都是嫉妒的人。你问问你的孩子，你发现你两三岁的孩子什么时候他会贪心？就是他的哥哥姐姐别人拿起玩具的时候，他说什么 ？I want to that， 我想要那个，对不对？别人不拿的时候他不要，别人一拿，那就是他的。所以洛杉矶有一个牧师。Rankin Wilbur 是很有意思，他这样定义贪心。他说渴望拥有别人的人生，或者渴望拥有别人人生的一部分。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群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一直是好友，在他们的20岁、30岁、40岁的时候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呢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职业，他们成功的理念，随后呢就不断地加深他们的攀比，直到40岁的时候，他们完全撕破脸皮。这个小说里有一句话 ，Rankin 这么说：“他说，一个人拥有一点点才干是个很糟糕的事，因为只是有一点点特殊之处，这会让大多数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感到有更多的期待，我想要更多。你看吧，你跟别人相比，你只有一点点的能干，一点点的特别。”这就成了什么？你嫉妒的土壤，让你期盼出人头地。一个贪心的人心里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这个，那我呢？他有那个，我为什么没有？还记得约翰跟彼得在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他们相的对话吗？非常 revealing， 对不对？非常揭示他们的形象。他就彼得就问，那他呢？也就是说，我来的时候他还活着，跟你有什么关系？使徒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嫉妒是一个常态，是我们天然的常态。我们经常会说，哎呦，这个人怎么什么事儿到他那里就顺。我太太经常是这样的，我干什么事儿呢就有问题，到他一叫来他就坐定了。然后我是那个喝凉水都塞牙缝的人。你可能说，牧师啊，你这个真的，我是没办法，我是人呐，我哪能没有欲望呢？其实圣经从来没有禁止我们的正情正欲，我们正当的愿望，衣食住行、读书工作，你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男孩，看上另一个女孩，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往往是什么？吃着碗里的，忘了锅里的。我小时候有一个毛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吃着吃着哈，就筷子会到我爸的碗里，会到我弟的碗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光看锅里的，因为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就咔咔就这样了。啊，大了当然不会做这事儿了，但是我才想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别人碗里就好像比我碗里好啊？只要是别人的都是好东西。这种贪恋还有一个后果，上帝把嫉妒和贪恋放在诫命的最后一条。我相信他像一个慈爱的天父临走之前告诉大家说，让你记住最后一句话。他不光记住第一句话，讲道的人也是这样，都希望最后一个这样临在你的脑海里。所以他说这件事绝对不是一个小事儿，嫉妒不是小罪，正好相反，嫉妒会毒化你的人心， poisoning， 真的是毒害你的。亨利马太说，贪婪是属灵的偶像，往往是最终之罪，驾驭其他的欲望。有一本书名叫七个致命的罪，书里头说呢，与其他的罪相比，嫉妒的罪呢是最没有乐趣的。你想想啊，其他的罪还有最终之乐，你偷别人东西你还玩半天，如果你真是偷了别人的妻子，你可能还有床地的那种暂时快乐，你不会醒来说，哎，这不是我的妻子，你当然知道你是偷了别人的。但是呢，嫉妒是一点乐趣都没有。他说嫉妒一点都不值得嫉妒。你好好想一想，你嫉妒别人嫉妒吗？因为他会榨干你所有的快乐。有没有嫉妒的人？你们都不举手啊，就我一个人举手啊。高真就举手，就举两只手，真是别坦荡的人啊。讲道的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牧师怎么比我讲得好哈、啊？这个牧师怎么比我讲得风趣哈、啊？高真一讲道，觉得，哎，他怎么那么风趣哈、啊？我们的跟人灵舍的这种对比中间哈、啊，你最后就会失去上帝特别给你的人生，然后你也没办法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你老是跟别人比。诸葛亮跟周瑜之间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中国有个经典，对不对？他怎么说？既身瑜，何身亮哈、啊？既然老天你生了我周瑜，你让我有跟诸葛亮差不多的这个才干，无论是军事还是谋略，但是诸葛亮没有跟我生在一个阵营里，最后想把诸葛亮干掉，最后被诸葛亮气死了。这是嫉妒的情况。圣经中也有很多嫉妒的画面。雅各，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你还记得他为什么把他的弟弟约瑟卖到埃及为奴吗？就是他爸爸喜爱这个偏心，当然爸爸的偏心是另一件事，但是兄弟们的反应，当这约瑟告诉他一个梦，说你们将来要敬拜我的时候，他们怎么说？连我爸都敬拜你？恨他恨之入骨，所以到一个地方本来要把他干掉的，若不是犹大，要不是西缅，他就完了。但是你知道他们最后落在谁手里？是高升在埃及法老右边的宰相，他们差点被审判。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你都知道，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当大卫杀了非利士的巨人，然后跟着扫罗王凯旋而归，归京城的时候，老百姓尤其是妇女们跳的唱的，然后说扫罗什么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完怎么样？高兴吗？圣经里这样说，他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那以后他就怒视大卫。大卫不过是个孩子，扫罗是一国之君，大卫对他的对大卫这点荣誉，你说他扫罗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嫉妒就让扫罗看不见一个真实的事实，其实大卫的得胜本来是他什么国王的荣誉，这是他的士兵啊，他本来应该很高兴的，结果他说这是我的威胁。嫉妒一直缠绕着这个扫罗王，直到他离开。嫉妒不仅让人苦读，也没有办法分享别人的成功和喜乐。别人倒霉的时候，嫉妒的人会怎么说？活该，你看这个人哈、啊，我早就看他不好，他今天终于报应了。盼望别人失败，好像自己心里得点什么安慰。贪恋、嫉妒不仅违背诫命，它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上帝已经给我们的丰富的赏赐里面满足和感恩。有个人这样形容，如果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一个巨大的水桶的话，你在下面如果有一个嫉妒，那就是那个洞，很快全都漏光了。 很快就漏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低估嫉妒在我们人生中的力量。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受魔鬼的诱惑，说那棵树是好的，你吃了以后就跟神一样，能够决定善恶，他们就吃了，真的改变了，就到园子外面活了，失去了平安。如果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他，把约瑟贩卖为奴，最后是那样的一个危机中间，约瑟开恩。如果英俊高大的扫罗王会为一个15岁的娃娃得胜而嫉妒吃醋，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怎么样？嫉妒不是一个小事，不是一个小罪，他敌对上帝，敌对上帝的诫命，敌对上帝的属性，他毒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那么多的这个嫉妒怎么办？你们为我祷告，为自己祷告。当然光知道我们的病态和死相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嫉妒哈，你会让我们更加在这个嫉妒的巨人面前什么束手无策，你更加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挖掘贪婪和嫉妒的来源。我们嫉妒究竟从何而来？第二个方面，嫉妒从何方来？人为什么会起贪心呢？我们为什么嫉妒他人呢？我们需要一个内心的挖掘。我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心暴露在光天之下，因为那是非常难看很痛苦的事情。然而这是一个需要的过程，你要想被医治，真理的光，圣灵把耶稣基督做成的事情一定要打在我们心上，这是改变的必须过程。包括牧师、长老、执事，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先来看扫罗嫉妒的背后的问题。在刚刚我讲的扫罗故事里，你好好想想扫罗背后。我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我看这个例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我的影子，有没有你的影子？平心而论，扫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从一个很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我的名字也叫什么奔哲明，啊，他40岁就登基了，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一个花大量时间担心未来的人，他全然看不见上帝已经给他的恩典和恩赐。本来上帝透过大卫灭了非士人的这个巨人，拯救了以色列人，也挽回了什么王的尊严。结果他怎么看呢？看待刚刚人们的欢呼的时候，他剩下只有愤怒和嫉妒。我怎么就不如大卫呢？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把他干掉，让这个小孩子得了这功呢？撒母耳记第15章17节，先知跟扫罗的对话非常揭示出保罗这个嫉妒的根源。这是他扫罗屡次违背耶和华诫命，包括他自己献祭之后，撒母耳对扫罗说，他说从前虽然你以为自己小，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已经高你为以色列的王，已经差遣你完成他的使命。注意这句话，你看到吗？换句话说，撒母耳说你的问题是自卑，感到自己不如别人，虽然上帝已经立你为君了，把很多的事情给了你，把很多的恩赐给了你，但是扫罗，你为什么不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呢？为什么看你现在水桶还是漏的呢？真正的谦卑就是从上帝的视角看自己的位分。扫罗不是这样，先知这样说哈，扫罗你曾经是小，但是你今天是上帝的公主公子，以色列的荣耀已经给了你了。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呢？上帝是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虽然我们亏缺，在耶稣基督这个完美形象，在他的舍己里面也拯救了我们，我们真的成为了王子和公主，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过去的经历，包括我们的出身，哎呀，我是农村或者我是城市，我的学历，我的长相，我今天来整理我们这个恩典城市这一批牧者他们的情况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些人有高高高低的，每个人夸的都不一样的，真的，他们都是很如是，有的人根本都不说他的学位的， 那一般都是学位比较高的人。我们真的是按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智商、我们的情商、我们的口才来决定我们的价值。我们看自己不行，总是看见别人长处的时候呢，不是为他感谢上帝，说哎呀上帝啊，你把这个人加给教会、加给公司，然后呢我们都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他有的那个，哎，他怎么说话说这么好，他怎么说事的事情都怎么到地方，我怎么就说不出来，他干事为什么这么利索。我们对上帝给我们已经预备的不满足、不知足。但是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很好的诀窍，他来怎么面对他的嫉妒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说呢，他自己这个人呢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推销员，在他们公司一直是名列前榜的，但是后来有一个新人进来，这个新人几年之后就超过他了。原来他曾经辅导过这个新人，是他的徒弟，所以他面临一个诱惑，这个人超过他怎么办。之后他就会不断对自己说 This is his life, this is his story, 他说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的人生，这不是我的。上帝给我的人生是什么呢？只要是上帝量给我的那一份，那就是最完美的。我愿意守住上帝给我的这一份，我知道这个不容易，除非你理解上帝给你的那份是多么的宝贝。扫罗就没法做到这一点，嫉妒大卫的名声成果，然后把上帝已经给他的王位葬送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也会嫉妒某些人和某些事。一个家里你发现哈，如果你有四个孩子或者有三个孩子，年纪越近的呢越容易什么嫉妒，长大了以后呢会怎么样，在工作岗位、在教会、在你的好友中间，你也会嫉妒，同行是冤家，对吧？我们青少年都喜欢打篮球，自从我们这个篮球场搞好以后，他们中午的时候最狂热的时间，那么大的太阳，佛罗里达太阳是世界最毒的太阳，他们打两个小时，他们从来不会嫉妒 Kobe Bryant， 他们只会羡慕哦科比，或者说迈阿密热队的什么球星。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打乒乓球，我们这些人我说实话从来不会去嫉妒什么张继科啊、马林啊什么这个，但是我们之间会不会嫉妒啊？我们的舞蹈队也不会嫉妒中国什么东方歌舞团那些演出，但是他们之间会不会说我的姿势比较好，我的这个指导方针比你们好，比这编舞都讲得好。你知道我在什么？扫罗不会嫉妒撒母耳的，撒母耳是先知，但是他会嫉妒谁？君王，有潜力在战场上打胜仗的君王大卫。我们会嫉妒什么样的人和事呢？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哈，《Silence of Lamb》，叫《沉默的羔羊》，里面有一个精彩的对白，他说：“我们会嫉妒什么呢？我们会嫉妒我们日常所见所闻的 ，immediately contact， 就是在我们日常所见的嫉妒，总是在我们直接进入的人和事上。”在你面前这个人，你想要有他的特质，要他的素质，要他的品格，他的存在让你感到一种匮乏，让你感到鄙人不足。扫罗为什么会嫉妒大卫？因为他在大卫身上看见他没有的东西，可能是大卫受众人的喜爱，或许是大卫在战场上的胜利，无论是什么他都感到是一个威胁。他自己说只剩下什么王位不属他的了。He said really true， 圣经真实揭示我们的心态。记得撒母耳说，你以自己为小，不以上帝给你成就的事情为大。我们因为看自己小，我们就要冲大我这个人，要把别人东西拿进来拉进来，最后呢怎么样，我跟高真一样高了，其实我只有1.62米，是吧？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我们嫉妒他人的情形，我们自卑，然后就想活得比别人好。其实山坡那边的草并不一定比你们家的更绿，李红军家的饭不一定有你们家的好吃，你不过是偶然吃了一顿。今天晚上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你要知道扫罗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祭司没到他就献祭了，换句话说他今天是去教会的人，他在教会参加敬拜，听到讲道，甚至领诗歌唱祷教主日学做饭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也有他的份儿。但是这个致命的七个罪的作者说，如果你感到你对一些事一些人有嫉妒的话，那就是你想要的，那就是 你会为之奋斗舍命的，那就是你敬拜对象，那个就是你的功能性的上帝。这个作者其实不是基督徒，那就是你的偶像。有的时候世人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他们的问题，不过他们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圣经你说的贪心就是拜偶像。基督会对你说，如果你能得到那个，得到这个，或者是那个，那你就会怎么样。一切的贪心就是你以为会给你带来身份价值地位和人生意义的。嫉妒其实就是我们偶像的探测仪 The metal detector。 你过关的时候或者你经过飞机场的时候，你经常忘了你的手机过来，一过就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发现你嫉妒某一些人某些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上帝用这件事情干什么，让你找到你的偶像。还记得我们经常说偶像的定义吗？ Tim Keller 说，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人和事，你来寻求他，以为他会给你带来身份价值地位和人生意义，其实这个只有上帝能给你，别人都给不了，在你之外没有人给你的。所以我在这里谈的不是我们的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签约了威斯敏斯的告白，也不是你是一个宗教人士还是你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实际运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个功能性的神 functional God。 你如果要想根治你的嫉妒，你必须要针对你的偶像，或者说我们的偶像群。我们今天在上次讲过这个，我就不来讲了。让我稍微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走过的这个诫命。如果你想想上帝在第一诫命里和第二诫命里不断地重复说你只能拜上帝，然后不能拜其他偶像，这是重复哈。到了最后一个诫命，他说什么？你不能贪婪，也是拜偶像。上帝三次的重复他自己，你认为上帝有点问题吗？你知道上帝只说十句话是很重要的，他只说十句话，三遍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些事你觉得重要不重要？贪婪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上帝为什么要说？这个偶像是直接威胁到人、神和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说，上帝非常清楚的、明白不过的要向我们这些人说，无论是首要的还是末了的，都要对付偶像，唯独耶和华为真神。上帝从开始到结束都要命令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满足，得到自由，得到知足的人生。好，我们已经看完了什么是贪婪和他的后果，对不对？渴望拥有别人的人生或其他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也看了什么？对，为什么贪婪的背后，我们为什么会起贪心？为什么会有偶像崇拜？我们现在要问，我们怎么变成一个知足的人？你想成为知足的人吗？想不想？真的？知足者常乐，这是中国人说的话哈。基督徒也有一个类似的话，在基督里你会常常的喜乐，常常的知足。因此，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说，你看吧，对了吧，你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一信耶稣什么追求都不要了，世上的什么都不要了，不上进了。所以基督徒有点害羞，你知道吧，说哎，我们一方面紧紧地抓住上帝，然后呢第二方面呢紧紧抓住不同版本的世俗的成功，包括牧师。所以第一个预备，你是不是信靠上帝的计划和预备？在布道会上，我们很多的讲员都会运用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他说，上帝，你自己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对吧？但是信主以后，这句话人们经常不说了，好像这是给慕道友说，哎，你们吸引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然后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说上帝仍然是我们最深的满足，我唯一的依靠。其实这句话对我们大有的功效。我们讲应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越来越认识到这里，感悟到这里所谓的在上帝里面的满足，因为你的满足是什么。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在任何的时间不断的信靠上帝，在永恒中为你的设计，在时间中的一切事情，我孩子，你的配偶，不要说你看这个老婆这么麻烦，这个先生这么糟，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孩子，这是上帝量给你的，这是上帝对你的爱。我们四月份长执会有一次灵修， 正好在受难日和复活节之间的周六，就是耶稣基督埋葬的日子，我们就一起用那个不一样的灵修，其中读到 J.I. Pack 多的学习，包括我自己。派克这样说，他说一开始讲谦卑，他说圣经中谦卑的意思不是说假装配不上，拒绝你该负的责任，而是说你知道并且守住上帝给你指定的位置，这个位置跟高低没关系，跟你做什么事没有关系，跟你是不是主管，是不是恩典城市的领袖一点关系都没有。当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按照上帝给他量给他的计划，而不是按着别人来生活。当魔鬼来诱惑他的时候说你跳下去吧，他说那不是我的道路，当唯独敬拜你的神。所以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耶稣的降卑来到世上成为人受死埋葬是顺服。但是帕克说了一件事，就是我不知道的，他说耶稣的复活升天掌权也是对天父的顺服，这是在永恒中锁定的。他不能说对不起啊，上天去了好像不太好意思，我做的事情不够份儿啊，不够分量。他必须谦卑地说这是上帝量给他的，他今天就要在天父的右边执掌这个世界的潮流，要引导这个世界到将来上帝要救赎的目的里去。这是顺服，这是真谦卑的彰显。因为耶稣基督总是顺服上帝的计划，总是按着上帝的时间表去了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激怒那些人，什么时候悄悄地走开，不是按他的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们都会说哎呦，我也不是上帝，但是上帝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不是吗，把他的话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我们改变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改变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能够每天每时在自己的眼中还在别人眼中，我们说上帝啊，只要今天你的旨意成就，我都心满意足了。这个就是信靠上帝，就要你的旨意成就。你要这样的改变吗？秘诀在哪里？刚刚我们带领敬拜的人，我没有跟他讨论我会讲到这一段，他刚刚讲到说无论腓立比书这一段他引用了。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们，改变的秘诀，想听吗？好消息就是说你是可以学会知足的，坏消息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学。我们很多人被 taught， 我们被讲了很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learned， 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学会被跟那个被教导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如果愿意操练的话呢，你就要看一看，打开你的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已经可以知足了，在任何的情况下，这是我已经什么学会了。哇，打开你的圣经哈，使徒保罗，这是领受耶稣基督启示的，是新约写的最多的作者，对不对？他怎么说？连我都要学会， I have to be learned。 那你我呢？更要，这个不是说你脑袋里够不够，脑袋知道的跟遵行有很长的距离，所以我们常常忽略。注意保罗怎么学会的呢？他怎样学会的呢？他怎样学会不嫉妒在上帝的恩典里满足呢？他知足的环境是什么？第十二节接着说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提到两个环境的极端，对不对？卑贱、饥饿、缺乏，这是一个什么苦难的熬炼。像你们现在在神学院的这些神学生，我告诉你，你是灵敏最低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跟我们的传道立南在一那个纪南在一起 Life on Life， 我说你在 Westminster 学了这么多，你都 THM 读完了，你灵敏也没长进。他说我不敢说我比原来，但是我的确知识很丰富啊。我们就开始这样操练啊。第一个极端就是在这个苦难中，包括你要读这么多的书的苦难。苦难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通常你依赖的宝贝都被拿走了，你无法依托，你平常依赖的东西没了，赤赤的赤身裸体的在上帝面前。第二个环境是丰富，对不对？是有余。这个丰富是不是一个试炼呢？昨天周五的时候，前天周五的时候，高真牧师谈到北美的教会和中国目前大城市教会跟过去不一样。如果二十年前是第一种苦难的操练， 今天20年后是富足的操练，跟北美的情况一模一样。他说对了，实际上富足是什么？更大的试炼。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把富足当作是一个试炼。我们觉得上帝现在很祝福我们，教会人丁旺盛，我们往往就会开在这个时候爱上帝的供应超过爱上帝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包括我想问我们恩典城市这些牧者，我们所有来到北美的人，不管你是一次旅行还是长久在这活着，你至少在世人的眼中你是一个打引号的成功者，对吧？当最先进的美国当然是农场啊，到美国来了，做一个成功者，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相信自己过去的成功，对不对？我这事又做对了，哎呀，而不是上帝引导我做对了。这真的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真是你心中的自言自语 self talk。 请看下一节，怎么保罗的老练在哪里体现的？保罗在这两种环境中他怎么对付这两种的试炼？他怎么学会满足了呢？他的秘诀，注意13节，我们一块念：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人就拿这节经文，不要前面的，你真是误用了。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是什么情况呢？看到吗？就是我们这样的，加给我力量的就是基督，跟基督联合，这是我们教会常常讲的。刚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成为教会的会友了，上个星期你们宣誓了，还记得我介绍我们教会的个人和教会的整个的成长途径吗？其中有张图挂在我们的团契厅，对不对？每个人都看见的，不过你们一般视而不见。其中有一个图就是说，不断的从原来跟基督无关的生活变得跟基督有关，不断的在基督联合里结果子。无论是新的基督徒，还是成熟的基督徒，还是教会的领袖，我们都在操练一件事，什么？不断的跟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我知道我说的好像是老话，不要说你已经明白了，连我也不明白，我还在操练。也许高真比较清楚哈，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哈，是无论是刚刚受洗的，还是恩典城市这些久经沙场的牧师，你们都需要学会，不断的学，千万不要你学会了。头脑里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的知足绝对是不在耶稣的恩典之外加上任何的东西，加一点东西那就不是恩典。我知道福音非常多，不用再罗列，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来回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救赎的大故事，这个宏大的在人类堕落之后怎么样不断地借着众先知，最后借着他的儿子教导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活。这个代替的故事就是提醒我们，你要代替你自己的错误，你要把耶稣基督的成功放在你生命的首位。当你低落的时候，当你觉得上帝没有眷顾你的时候，你十分贫乏的时候，请你想，上帝把他最宝贵的儿子都舍了，所以罗马书怎么说？难道他不把万有赐给你吗？只是时间没到，只是时间没到。现在唯一的保证是圣灵，在将来我们要拥有难以想象的丰富，包括物质的。第二，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丰富的时候，记住这也是实验的场合，不要在你的成功中得最深的满足。你可以感谢上帝，里面可以有一点高兴，但是不要把它停得太久，当作是你最深的满足。唯有基督是你一生的满足。阿门。好，我们已经看完了贪婪到知足的认识和改变过程，贪心和它的根源，贪婪的背后，贪心的治愈，在基督里成为一个知足的人。John Piper 是我们很喜欢的牧师，他著名的名言就是说，唯有人在上帝的荣耀里得到最深的满足，上帝的荣耀就得到最大的彰显。 When God satisfies in him, when people satisfy in God, then God's glory will be manifest in us. 所以他在这里头说的时候，我就读了他一本小说，说至高喜乐的沉船传承。他解读了基督教世界里面的重要的三位恩典神学的大师，一个就是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我刚读完加尔那个奥古斯丁， 他这样总结奥古斯丁，他说至高喜乐永远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人人都在寻找满足和快乐，这奥古斯丁说的，人最深的满足其实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是 gospel。 Piper 就像这么说，唯有透过基督才能得到上帝，唯有拥有上帝的人才有最深的满足和快乐。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操练，这本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操练。你是否经常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得胜呢？还是经常在上帝的恩典里失败？还是让这种欲望贪婪控制你的心？你学习在基督里的满足吗？今天跟昨天比是不是更深的满足了一点呢？我用奥古斯丁这个曾经最大的浪子最后变成了一个圣徒，他描写恩典得胜的喜乐和满足。他说我突然间对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畅快，过去唯恐失上的，这时却欣然的与他断绝，因为你，他指的上帝，这是他祷告，真正的无比的甘霖，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干净，进入我的心，代替了这一切，你比任何的乐趣更加的适宜，但不是为肉体之躯而言的，你比任何光彩更加的明显，比任何深奥的知识更加的深邃，比任何荣耀的次序更加显得尊贵，但不是为自高自大的人预备的，这使我的心灵意念从万段的纷飞中完全摆脱，我向着你，向着光明，我的产业，我的救主，我的主，我的天父，向你倾斜我的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把你的宝贝的儿子给了我们，这是最大的 treasure， 最大的宝贝在我们里面，就要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我出于我们。主要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来改变，不断的让我们学会，虽然改变是艰难的，失败是常有的，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对那些寻求真理、讨你喜悦、愿意在你里面品尝那永远满足的人，主你向他们大大的敞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